好，欢迎嚟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系石头。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主要内容咧，就系讲经济吓。咁啊，经济方面嘅中国大陆系非常之差噶啦。琴日提，其实同大家提到过香港嘅出入口，因为而家香港背靠大陆啊嘛，系咪？咁啊，而家讲下大陆嘅情况。咁啊，而家睇到咗贸易顺差呢个时代咧，已经告终啦。中共被稱為咗美國將中共養虎為患啦，其實就係因為貿易順差嘅非常之大，令到咗中共咧係喺呢二三十年咧係賺咗非常之多嘅錢嘅。貿易順差時代結束，亦即係講明中國大陸嘅呢個世界工廠時代咧，可能亦都走到咗盡頭啊！咁啊，今日所以從中國大陸咧到香港嘅出口都大跌。而家世界工廠咧，真係可能走到盡頭啦。咁而家亦都睇到咗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普京咧，似乎喺度否定咗習近平嘅呢個和平計劃喎。咁啊，呢個和平計劃當然啊冇乜用啦，係咪？咁啊，而家睇到咗中共咧，有可能成為咗烏克蘭武器嘅供應國喎。點解咧？咁啊，幾千支嘅呢個槍支同埋幾十萬發嘅子彈咧，可能被強行送到呢個烏克蘭咧去對付俄羅斯嘅，咁俄羅斯有啲咩諗法咧？咁一陣都同大家可以講下。咁先從呢個中國大陸嘅經濟講起身先。咁因為喺呢個12月7號舊年嘅，咁12月7號嘅時候咧，中共突然之間躺平，咁解封咗呢個疫情啦。咁解封之後咧，就一直講緊話好快脆咧，經濟同埋就業情況咧就會得到咗改善，仲要係呢個出現咗另外一個榮景啦。咁但係到目前為止咧，睇到咗呢個榮景冇出現，反而咧睇到咗中國大陸嘅企業咧係一直喺度倒閉緊，裁員失業嘅情況咧係一直越嚟越嚴重嘅。咁啊，勞動力供過於求嘅情況咧，而家睇到最主要就係工廠嘅倒閉係非常之犀利嘅。咁而家好多工廠咧喺新年之後咧，發現佢哋唔係招聘嗰啲長期嘅工作人員咯，咁點樣招聘咧？好多嘅農民工，因為喺譬如中國大陸啦、廣東啊呢啲咁嘅地方咧，係長期以嚟咧，佢都係屬於三來一補，又即係加工業比較犀利嘅，係咪？咁而家睇到咗一啲視頻喺網上邊出現嚇，咁啊咩情況咧？視頻入邊講到咗啲年輕人咧喺東莞呢個地方咧，大家如果有了解嘅話咧，都係呢、這個加工業非常之發達嘅一個地方，咁啊佢亦都係通過呢個地方啦，係令到咗好多呢個外地嘅年輕人或者民工啦喺呢度做嘢嘅，亦都係好多嘅呢個包括香港商人啦喺呢度投資嘅做呢個加工業嘅，咁所以亦都之前咧亦都發現有香港嘅人啦喺東莞做房地產咧都做得相當之唔錯嘅喎，咁亦都有大批嘅香港人啦喺東莞方面咧買咗屋啦喺嗰度住嘅，咁啊嗰啲可能會包括咗喺嗰邊做高管嘅，甚至乎喺嗰度做生意嘅人啦，咁自己將屋企移咗去嗰度都唔出奇嘅嚇。咁而家睇到咗視頻入邊咧講緊東莞啲工廠喺度招聘嘅時候咧，中介喺度幫忙招聘嚇，咁啊中介咧就對住啲排隊嘅人講話：哦，你哋排隊嗰啲人咧聽清楚嚇，而家我哋招聘嘅咧係9蚊一個鐘，再同大家重申一次係9蚊一個鐘嚇。咁啊你哋接受咧就排隊，大概咁上下嚇，接受就排隊先有得做嘅。咁我查咗一下嘅數字咧，睇到咗嚇，廣東、浙江、江蘇呢一帶嘅省份啦，其實當時係有一個規定嘅，之前有規定嘅最低工資咧係調到每小時22蚊人民幣，相當之高啦。如果大家計一計，22蚊人民幣係相當之唔錯嘅一個收入嚟嘅嚇。咁如果做落嚟嘅話咧，一個月6000幾蚊加上咗，如果係加班啊之類嗰啲嘅話，可能成10000蚊嘅，咁啊都唔出奇嘅。咁呢啲情況咧，就一直講緊話喺中國大陸嘅呢、這個加工業咧，點解會亦都係走下坡路咧？亦都係因為佢哋嘅時薪不斷喺度升高緊啊嘛。咁啊，而家突然之間出現咗9蚊喎。咁點解咧？喺東莞喎，仲要係咁啊！長期以嚟咧，喺2020年之後，即係2021年左右啦嚇。咁啊，因為全球嘅呢個發達國家咧，都喺度封控緊，佢哋喺所以咧，當時好多個訂單咧流翻入去中國大陸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嘅工作量咧係做唔切嘅。咁啊，而家睇到咗新年之後最發達嘅可以咁講啦，東莞呢個地方咧大量嘅工廠倒閉。 咁啊，而家聚集咗大量嘅外省嘅民工翻嚟揾工做啊，亦即係講勞動力係供過於求啦。咁因為好多工廠已經喺未有預期嘅情況之下咧，佢哋過年嘅時候佢哋已經關咗門啦。加上咗未倒閉嗰啲工廠咧，訂單嚴重不足，咁點辦咧？咁佢哋又唔可以唔請工人噶，但係請咗嗰啲長期嘅工人嘅話咧，佢哋又付唔起薪水，咁佢哋就出現咗呢一個辦法啦，就係請臨時工，而臨時工嘅工資咧就係通過中介去請，咁啊講話$9一個鐘，你哋做唔做啊？做完呢一批就解散，就再有訂單嘅時候咧再招，佢哋係採取咁嘅方式嘅。咁啊而家工資低，開工又不足嘅情況之下咧，可能會有啲人帶嘅錢唔夠啊，又或者係佢哋認為都要生活嘅情況之下咧，可能會係要參會嚟呢個參與招聘嚇，會做嘢。咁所以呢種情況之下咧，連東莞呢啲地方係咁樣嘅話，亦即係講加工業啦，已經係可以講係江河日下噶啦。咁長三角江蘇呢邊咧，亦都唔好到去邊度，因為中心城市長三角咧就係、是。江蘇市嘛，咁而家好多年輕人咧，原嚟以為咧疫情之後，佢哋亦都認為咧，可以重新就業嘅，咁但係發現咧，而家每個月嘅工資亦都好低，咁所以亦都有啲人覺得啦，哇！啲工資咁低，自己不如翻屋企，可能會做啲小生意，可能都會賺錢嚇咁，甚至乎有人咧講話冇諗到咧。我哋呢啲985畢業嘅學歷嘅人咧，揾工作都咁難嚇。咁喺呢度講下985係咩意思咧嚇？咁啊，因為以前有一個211，而家亦都出現一個985嘅。咁啊，985咧就係1998年5月4日嘅時候咧，係提出咗一個所謂嘅要將若干呢個大學咧變成咗呢個世界一流嘅大學。咁嘅一個理念咧，當時教育部咧就呢個實施咗一個叫做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嘅計劃，咁啊當時將10間大學嚇，咁啊列入咗喺入邊嘅，咁啊因為佢係1998年5月，所以就叫做985工程，係咁樣嚟嘅。咁呢10所大學係咩大學嚟嘅咧？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西安大學同埋中國科技大學嘅，仲有哈爾濱工業大學呢9所呢個學院嘅嚇。咁啊後嚟咧留咗個名單，本嚟呢個名單咧係要俾呢個南開大學又或者係天津大學呢2間學校合併之後攞嚟嘅，但係後嚟就冇加啦。咁啊後嚟佢哋呢9所大學咧整咗一個聯盟叫做 C9 嚇。咁啊所以呢個985係咁樣嚟嘅。咁啊呢985你啱先我講完呢啲大學全部都係。中國大陸頂尖大學嚟嘅喎，咁啊而家呢啲人咧都係揾唔到工做，咁啊好大鑊啦，係咪？咁所以有啲人之前咧講話，我之前喺互聯網公司做軟件測試咧，元旦嘅時候咧被裁員嘅。咁其實好多人都講緊話，你有能力嘅話唔怕失業嘅，過咗年之後咧揾工半個月咧就可以揾到噶啦。咁啊好快脆揾到啦，即係大概咁樣。佢話過咗成個幾月啦，咁啊幾個月之後咧。只係得到咗一次嘅面試嘅，咁啊佢話之前咧其實喺好似佢呢啲咁嘅學歷嘅話咧，如果更新一下啲簡歷嘅話咧，好快就有人聯繫佢噶啦。咁我哋可以睇下呢啲咁嘅985畢業嘅都難揾工，咁啊加上上一次我哋講緊嘅86年之前嘅嗰啲咧，根本你就唔使嚟呢個應徵啦。咁亦都係之前我石頭都講過呢啲咁嘅故事嚇。80幾年嘅其實係好後生嘅人嚟嘅喎，咁你話嗰啲人都認唔到精嘅話，咁仲用認咩精咧？係咪？咁我哋嚟睇下啲大學生嘅情況。咁一直以嚟咧，應屆嘅畢業大學生咧都係的幾吃香嘅嚇。咁啊，啲好多企業咧都係喺畢業之前咧已經去揾人噶啦。咁而家睇嚟咧，越嚟越冇呢個優勢嘅啦，甚至乎咧呢種講法，仲有一種講法叫做畢業即係失業嘅。咁我哋嚟睇下，先睇下2020年嘅時候，咁啊呢個中國嘅呢個城鄉調查失業率，嗱我哋講緊係中共自己出嚟嘅數字嘅嚇，咁呢個咧係其實肯定唔止呢個數字嘅，嗰陣時已經係6.2%嘅啦。咁2022年5月份嘅時候咧，又再次升高到，因為2021年嘅時候好多嘢做啊嘛，所以嗰陣時咧係降低咗嘅。2022年5月份嘅時候咧，又升翻上去6.1%。咁隨住而家所謂嘅封控開放啦，重新開放啦嚇，咁啊呢個失業率咧預計會下降，會唔會咧？ 咁我哋睇下，有分析師講緊話，呢個市場咧復甦可能會不平衡，亦都有啲行業咧反彈可能唔同嘅。咁而家其實喺中國大陸咧，事實上係有大概可能有幾百場嘅所謂現場招聘會啦。咁而家網上邊嘅招聘會咧就越嚟越少噶啦。原因係咩咧？原因就係職位越嚟越少，所以咧就只能夠開現場招聘會嚇。咁啊，呢三年嚟咧，係首次嘅開呢啲咁嘅喺中國大陸開呢啲咁嘅招聘會嘅，聽講有幾百場。咁亦都有人講緊話，可能呢啲招聘會咧，亦都會將失業率降低，肯定會係有一部分人會就業嘅，呢樣嘢肯定嘅。如果佢冇招聘嘅話，咁會開咩啊？係咪？咁但係呢啲活動咧睇到熱鬧喎，但係人多競爭，揾工嘅人多咧，其實呢個亦都係可見一斑嚇。咁而家睇到咗年輕人嘅失業率咧，對於中共政府嚟講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棘手嘅問題嘅。咁喺大流行之前咧，其實我哋多次講到咗。城市年輕人的失業率是相當之高的，當時就講緊話大概呢個 13% 啦，咁係呢個係大流行，即係呢個新冠病毒之前啦。咁但係2022年七月份嘅時候咧，都達到咗高峰嘅咯。15歲到24歲嘅城鎮青年咧，佢近五分一，即係超過20% 嘅人咧係冇嘢做嘅。嗰陣時係2022年嘅七月嚇。咁啊，因為重新開放係2022年嘅12月份啊嘛，係咪？咁啊，呢個媒體亦都講緊報道講話，當時已經係講緊啦，大學生畢業即係失業。咁啊，呢個報道本身就扭見不鮮嘅啦。中國喺20年嚟咧，因為空前嘅經濟增長，咁啊嗰陣時最高嘅時候咧，去到咗兩位數字嘅嚇，咁一直都係相當之大嘅經濟增長。咁啱先亦講到咗今日嘅主題咧，就係呢一個。逆差係咪貿易順差呢、這個已經消失啊嘛？當時就因為創造咗好多嘅呢啲咁嘅出口咧，使到好多機會，好多工作機會嚇。咁啊，隨住中國大陸嘅低成本製造業轉向咗高科技呢、這個為主導嘅服務型經濟之後咧，好多年輕人就開始失業啦，慢慢咧超過咗其他嘅人口。咁其實唔單止係因為高科技嘅問題嚇，亦都係因為嘅工資嘅水平咧係升高咗，形成咗呢樣嘢嘅。又加上咗中共政府習總嘅領導之下咧，喺呢個新冠大流行嘅期間咧，對科技業、教培業、娛樂業、房地產業呢、這個係大力打壓嚇，咁啊大手筆嘅打壓，使到咗咧呢個。呢啲行業雪上加霜，咁教培業基本上係成個行業都冇咗噶啦，咁呢個所以好多人都會失業，大規模失業。咁而家咧科技業包括咗呢個科網公司咧都大量裁員嚇。中國一向以嚟咧創造就業嘅主要動力係來自邊度咧？係私營部門，亦即叫私企。咁而青年嘅就業咧？最終處決的情況，或者最終在疫後咧，係要看看中共政府出的政策會不會支持私營部門或者私營企業啊嘛，或者私營嘅呢個企業家嘛。但係而家私營嘅企業家對呢個商業環境有冇信心咧？呢係關鍵所在嘛。加上咗而家全球嘅經濟都喺放緩緊，包括美國在內都係啦，係咪？咁啊，通貨膨脹又好，接住落嚟又可能係呢一個衰退又好，其實對於中國大陸嘅出口需求咧，其實係降低咗好多嘅，呢個亦都係事實嚟嘅。所以亦都係有人講緊話，因為全球可能會出現衰退，所以咧呢個需求減少，亦都係中國大陸出口唔可以繼續有動力嘅一個原因。咁啊，因為隨住而家唔係兩位數字嘅增長，當然係使到咗呢一個失業率會嚴重嘅出現咗飆升啦。咁呢個好明顯啦。私營部門之前嘅減少工作咧，亦都係因為中國大陸對私營部門嘅唔支持，使到佢哋咧投資方面咧係慢慢咁失去咗興趣嘅嚇。咁所以呢三年嚟咧，好多嘅畢業生咧開始轉向咩咧？轉向咗去考公務員嘅， 因為之前咧，其實係冇公務員，其實佢哋係睇唔起嘅嚇，因為佢哋認為私人部門、私營部門嘅話咧，佢哋更加容易賺錢，亦都更加方便嘅。咁而家好明顯睇到咗三年嘅封控咧，導致咗數以百萬家嘅企業咧係倒閉嘅，大量外資撤離，呢一個已經係不爭嘅事實嚟㗎啦。舊年咧。去年開始已經有很多嘅地方企業咧，唔再招聘正式嘅僱員啦，所以改為臨時工，亦啱先講緊嘅呢啲臨時工噶啦嚇。咁啊，因為點解會改為臨時工咧？佢唔單止薪資低喎，係之前我哋講到咗嘅一個社保基金五險一金嘅呢個咧，企業為咗節省成本，咁啊其實咧啲員工亦都可以俾少啲嚇，因為嘅工資低啲，但係係臨時工，所以可能唔使。交呢個社保添，咁呢個亦都係佢哋而家造成咗一個咁嘅現象啦。咁所以呢啲情況咧，亦都係導致咗而家目前中國大陸嘅情況嚇。咁我哋再嚟睇下呢個中國大陸自己出嘅數據，而家嘅失業情況啦，或者係消費情況，去到咗雙下降，可以咁講嚇。呢個係中共國家統計局出嘅數據，準唔準咧？我哋只能講話我哋用一用佢數據啫。佢話舊年中國城鎮咧。嘅就業率咧係六十年嚟，舊年嚇係首次下降嘅。咁六十年嚟首次下降，即係今年更加下降啦，係咪？今年更加少啦。咁啊，人均支出咧出現咗罕見嘅下降，人均支出嚇即係消費都出現咗呢個罕見嘅下降，亦都係三十年嚟咧呢個收入增長最少嘅時候。咁呢個我睇到路透社嘅報道入邊咧講到咗呢個城鎮嘅就業人口咧係減少咗840万，咁係1962年以嚟首次下降啊！咁呢個係咁樣嘅情況。咁我哋睇下究竟咩原因咧？咁啊，中共嘅叫做銀保保銀資產管理公司嘅總裁張志偉咧，咁佢就講話啊，而家係下降緊，係咩原因咧？就證明咗中國大陸嘅經濟咧係受到嚴峻嘅挑戰。咁佢舉咗三個原因，佢講話一就係包括咗中國勞動力市場嘅規模萎縮，第二咧疫情導致咗工作嘅流失，第三咧就係農村嘅工人咧向城市遷移嘅速度慢。佢呢講呢三個原因其實都幾矛盾下嘅，中國勞動力規模萎縮點會係呢個導致咗失業啫？勞動力規模萎縮咪？如果萎縮咗，咁嘅失業率咪低咗咯？咁點解會係導致失業咧？呢個其實佢係講緊人口老化嘅問題。咁啊，佢其實攞咗嚟當一個原因，其實唔係原因嚟嘅。咁另外一個原因咧，話疫情導致咗工作流失，係疫情導致工作流失係咩原因咧？唔係因為疫情，係因為中共嘅封控。咁呢個係未講到點子上邊。另外一個講話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嘅速度慢，唔好搞錯咗喎，因為農村人口想向城市遷移嘅咧，係因為城市唔接納農村人口，處處都設咗好多限制嚇，包括咗户口制啦，使到農村人口根本上冇辦法喺城市入邊落葉歸根，係咪？呢個其實咧同呢個就業亦都冇關係。咁其實咩係就業關係咧？石頭認為一啲嚇，根本上啱先佢講嘅唔係點子上邊。咁就業市場咧，其實最主要嘅啱先講咗啦。是私企，尤其是外企，现在大量的外资企业撤出中国大陆，这个就是不争的事实，资金也在流失。私企是由于这个共同富裕的影响，是不是？那么这个政府支持的完全是国企来的，所以呢也都没有语言投资，由于现在封控的严重，共同富裕的威胁呢，也都使到大量的私人企业的这个企业主可以这么说，他們情願結束了他們在中國大陸的企業，而投資移民，甚至乎已經是移民了。現在新加坡聽說成為了他們移民的最佳地方，因為是語言相同嘛。所以這些例子是比比皆是，是不是？這是其中的第二點。還有就是解封之後，本來中共的奇想就說再一次經濟奇蹟，但是因為在呢個解封之前咧，高科技已經係受到咗歐美嘅打壓㗎啦，制裁。咁當時呢個晶片業咧，係咪？拜登一宣布咗所有嘅美國公民或者係大陸卡嘅人咧，如果你唔撤出嘅話咧，你就唔使旨意㗎啦。咁所以咧，佢哋咧大量嘅呢啲科技人員咧撤出中國大陸，導致咗好多呢啲晶片業高科技公司咧 裁員甚至乎面向倒閉嘅，陸陸續續會出現噶啦呢個問題。又加上咗中共喺俄烏戰爭入邊扮演嗰個咁嘅角色啦，係咪？呢個咧就係好明顯睇到咗大家都唔接受嘅角色嚟噶啦。同埋喺台海方面，琴日都講到咗，包括戰機咧咁接近咁挑人啦，係咪？台海方面嘅中共嘅想打仗嘅呢種備戰方式咧，亦都導致咗嚇呢個包括南海方面啦，佢嘅霸凌啦嚇，亦都導致咗外資咧本身話等中國大陸解封之後咧去投資咧都望而卻步嘅。咁啊呢個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噶啦。近期一直講緊一樣嘢，就係講話中共咧準備提供致命性武器俾俄羅斯嘅。呢一樣嘢就包括咗美國政府在內咧，已經好多高層嘅人士都已經施壓講緊話，如果你提供嘅話咧，就有後果。咁拜登仲講得更加清楚，佢講話如果證實咗中共提供呢個武器俾俄羅斯嘅話咧，就會有真正嘅制裁。呢個係佢之前咧喺同阿習總見面嘅時候傾偈嘅時候講到咗嘅。咁佢再提醒咗一下習總喎，佢講話：而家你睇下有幾多企業咧從俄羅斯撤走，超過600家大型嘅國際企業咧從俄羅斯撤走咗，完全棄廠啊！即係將佢嘅所有嘅資產咧放棄咗，直接離開呢個俄羅斯。如果講緊真正制裁嘅話咧，呢個就係真正制裁啦。如果喺中國大陸嚇，如果再加上呢樣嘢嘅話咧，大家可以諗下喺中國大陸有幾多人失業。因為啱先講咗啦，私人企業同埋外資咧，其實係中國大陸就業嘅最重要嘅呢一個支柱嚟嘅。如果呢啲企業係離開嘅話咧，咁國企嘅話根本係冇行嘅，係咪？咁啊，所以投資而家冇可能噶啦。咁啊，中國大陸咧點樣走向咧？其實睇下中共嘅態度咧，會唔會真係提供呢個致命性武器俾俄羅斯嚇？呢個其實都幾關鍵下嘅。所以呢個係好明顯嘅呢個咁嘅情況啦，所以亦都有人講緊話2022年中國大陸嘅經濟咧嘅增長，中共自己講緊嘅係有3%，我認為連3%都冇嚇，就當佢係3%咧，亦都係近呢半個世紀以嚟咧最弱嘅水平。咁你話係最弱嘅水平喎，咁你諗下呢樣嘢係好明顯嘅。咁啊，因為收入下降嘅話，支出當然係下降啦。這個消費咧係明顯下降嘅。咁之前這個消費方面已經講過大概嘅一個情況㗎啦嚇。咁啊呢度唔重複這個消費方面，大家都揞住個荷包唔用錢㗎啦。咁喺中國大陸，咁而家睇我哋嚟睇下呢個進出口方面嚇。琴日講咗這個香港方面咧，其實亦佢嘅出口的情況咧，亦都係近30年嚟最嚴重嘅。咁進出口低迷，直接波及到海運事業，呢個肯定啦，係咪？無論係呢個香港又好，深圳又好，或者係上海嚇。咁而家睇到官方發布咗呢個海運價格嘅指數一直喺度下滑，仲要冇得停。講緊話一而再，再而三破紀錄，亦都有朋友講緊話冇最低係有。只有更低嘅嚇，咁呢個咁嘅海運記錄。咁而家港口嘅空箱，即係講個空嘅貨櫃咧，喺壓喺港口入邊咧，可以講係比比皆是嘅。咁中國3年嚟嘅呢個咁嘅風控咧，俾海運業可以講係滅頂之災嚇。加上咗呢個產業鏈嘅外移啦，咁亦都係有呢個情況啦。咁所以亦都係導致咗咁樣嘅。咁啊，農曆年大假之後。官方發布呢個數字咧，依然係冇停止下滑嘅呢個價格嘅。睇下呢個上海航運交易所24號嘅時候發布咗一個數據，佢講話上海出口嘅貨櫃嘅價格指數咧係為946.68美元嘅，咁啊持續下滑咗14個月嘅啦，以及長達半年以嚟呆迷嘅狀態，刷新咗交通部可以查嘅數據嚇。2015年以嚟嘅資料入邊係創咗新低嘅。咁呢個就係上海啦。咁啊，上海其實係上海港係全球最大嘅呢個咁嘅呢個航運港嚟㗎嚇。咁佢都跌到咁樣嘅程度啦。咁啊，可見一斑啦。廣東係一樣， 深圳港、深圳嘅鹽田港咧，其實係一樣嘅道理嚟嘅嚇。咁亦都係非常之嚴重嘅呢個積壓嘅。咁呢個就係好明顯睇到海運嘅情況啦。所以亦都有人講緊話，三年短短三年嘅呢個情況啦，因為封控嘅情況啦，導致咗中國嘅海運業啦係從一開始從人間到天堂，咁啊而家從天堂跌落地獄噶啦。咁呢個好明顯嘅一種慘淡嘅一種講法噶嚇。企業呢個產業鏈外移咧，其中係一個非常之大重要嘅一部分嚟嘅。咁我啱先講緊最重要嘅咧，就係因為而家歐美國家嘅一個打壓咧，使到好多外企根本上咧唔敢投資中國大陸嘅。咁所以呢個係好嚴重的一個情況。嚴重到咩程度呢？之前其實我哋提到咗嚇呢個喺呢個一月份嘅時候咧，其實北京咧就出台咗相關嘅政策咧，就可以俾啲人喺北京城咧做外擺嘅。佢唔係叫外賣嚇，亦都唔係叫地攤，係叫外擺嘅。咁而家咧，因為叫北上廣深呢四大中國最繁榮嘅、最繁華嘅經濟最發達嘅地方啊嘛。咁而家北京出咗問題，出咗嚟可以擺地攤啦。咁上海咧，咁睇到咗嚇，上海喺佢嘅綠化同埋城市管理局喺二月二十號時候公布咗一個意見，叫做關於撤攤經營活動嘅指導意見。咁啊，呢個撤攤簡稱叫做撤攤意見嚇。咁啊，呢個所謂嘅徵求稿入邊咧，係反饋咗咩咧？就係反饋咗截至三月二十二號之前咧，即係之前嘅三月，佢嘅反饋意見係喺三月二十二號之前要反饋嘅嚇。要做咩咧？就係因為佢呢個文件咧係有歷史意義喺度嘅。之前咧佢亦都有一個叫做撤攤管理，始終都係城市管理嘅難題之一嘅呢個文件嘅嚇。咁啊，當時將撤攤呢個詞咧。通常叫地攤啦，我改為咗撤攤嘅呢個詞嘅。舊年十二月一號嘅時候咧，喺上海市容經濟叫做市容環境衞生管理條例入邊咧，已經將撤攤咧已經為撤攤掃清咗障礙嘅啦。舊年十二月一號，因為十二月七號咧就係要開封啊嘛，係咪？咁啊任喺入邊有一句咁嘅説話噶嚇。任何單位、個人咧，不得佔用橋梁設攤經營。當時嘅條款入邊係咁樣嘅，但係而家改咗啦。咁啊，改咗加咗一個詞，呢個詞咧講緊話，任何單位、個人不得擅自設攤經營，亦即係講話你只要申請咗之後咧，你就可以設攤啦。即係講得清楚啲就咁樣。所以咧，而家上海、北京如果都俾你擺地攤嘅話咧，咁其他城市點解唔可以擺地攤啊？咁其他城市咪陸續有嚟咯。其實喺2020年嘅時候咧，阿李克強咪推出咗呢個地攤經濟嘅，係咪？咁啊當時咧就六月份嘅時候喺山東煙台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地攤經濟出咗嚟。咁啊呢個小店經營，咁啊呢啲咁嘅作為就業嘅重要來源啦。咁但係做咗五日之後咧，就當時北京日報就出咗個評論員文章，講咩咧？就講話地攤經濟咧唔適合北京。咁啊，地攤經濟咧係是否適合一個城市，要由呢個城市定位咧做出咗呢一個判斷同埋選擇嘅。佢咁樣講冇一定錯喎。六月同一年，2020年六月八號嘅時候咧，其實中共中央亦都係再次刊憲咗呢個。財經評論就講緊話一線城市咧不宜推行地攤經濟，咁即係否決咗地攤經濟啦，係咪？咁啊等於亦都講話聲稱呢個地攤經濟咧，如果一線城市重新蔓延嘅話咧，等於一夜回到幾十年前。其實真係會回復到幾十年前喎。我講俾你知嚇，我之前已經講咗噶啦，我之前已經預言過中國經濟好可能會退翻到幾時咧係。1999年之前，你唔信試下啦。呢個講緊幾十年前，分分鐘會係嚇。咁啊呢個不過兩年之後咧，就睇到上海、北京咧，而家正式咧重拾地攤經濟。咁地攤經濟對呢個經濟有冇幫助咧？對 整體經濟其實不會有太大幫助，即對整體經濟指數不會有太大幫助，因為消費方面如果指數要好的話，它當然要大量的消費才令到它的消費指數好嘛。但是如果地產經濟的話，一向都是以比較低端的消費為主的，所以這一樣東西對整體的中國大陸的消費指數其實沒有幫助的，因為地產是不需要支付商場的水電房租和買基本的這個它就賣的，但基本的屬於低端的消耗品嘛，所以它拉動消費這個指數呢，這個可能性是不大的，但是呢對人的普通收入呢是有幫助的。為什麼呢？很多人他掩住個荷包的話，他會將他的消費轉向地攤經濟，如果這樣的話，對於商場的顧客的減少亦都拉低了商場的消費的話，你會看到了地攤經濟的出現可能會有另外一波的商場的空鋪率會嚴重出現，然後呢可能會有大量的機會出現了中高端的商場可能會整個結業的，可能會出現這個狀態的。因為低端經濟，大家如果走向低端經濟的話，不是低端經濟，是地攤經濟的話，那那些高檔的我為什麼要消費，是不是？既然是沒有工作的，大家都是這個過得去就過了嘛，是不是？那個情況的話，就會對中國大陸的這個整體經濟的發展其實是沒有什麼幫助的，可以這樣說一下。咁我哋再嚟睇下中國大陸而家又出現咗另外一個情況，就係喺一月到二月份，即係今年嘅中國嘅河南、四川、浙江、江蘇、山東、廣東、福建呢啲咁嘅省以下嘅各地嘅城市監管部門啦，而家發咗一份清單出嚟。呢份清單叫做清理長期停業未經營嘅企業嘅公告，要清理嗰啲即係關咗門兩年以上，佢嘅相關公告嘅內容就講話呢啲地區咧，若干嘅企業如果連續兩年，即係2020年同埋2021年咧，未交呢個年度報告嘅話咧，需要喺15日之內或者係某個截止日期咧去補交，否則嘅話咧就會吊銷你嘅營業執照。被吊銷營業執照嗰啲法人代表咧，佢會被列入黑名單。列入黑名單有啲咩後果咧？就係呢啲人咧，就不可能成為新的企業的法人和董事甚至乎經理的，亦即是說不讓你做生意了，如果你是不做的話。但是現在問題是人家真的要結業的，因為你要想想連續兩年是什麼來的，就是你封控的時間，那你還說什麼那麼多東西，是不是2020年到2021年？這個其實很明顯的一個道理來的，很多人其實就是結業甚至乎關門大吉的了。那現在看到的數字是相當相當之嚇人的，只是拿河南的一個南陽市，它裡面已經講到了它們這個市裡面有成6171家的市場主體連續兩年是未交這個報告的，好像四川的商樓市都有700多家，江蘇的江陰市有200多家，江蘇的樂清市有1400多家，咁啊呢啲咧其實係好多嘅。我哋睇咗一下數字，喺2020年1月至11月咧，中國吊銷咗或者係註銷咗個體呢個企業嘅有幾多家咧？係達到咗301萬家，301萬啊，唔係310萬家嚇，301萬家，咁啊呢個非常之大嘅數字嚟噶。佢哋其實呢啲人咧都係諗住，反正都做不到生意的了，你入黑名單都沒所謂了，是不是？其實是很明顯的，就算是現在看到了未倒閉那些，那些人都說到了經營了二三十年的服裝市場，原本開了9家，現在都關了成7、8家了，自己剩下1、2家的都在捱緊。有些人開這個民宿的，即是 Airbnb， 他們說因為間屋是自己的，成本低才可以存活到現在的，如果不是的話早就結業㗎啦。咁亦都睇到咗有啲記者咧打電話去啲旅行社啦，因為有人講緊話佢哋啲 Airbnb 都唔好做嘛。咁旅行社點辦咧？好多旅行社有以前嘅廣告入邊咧，有個名喺度，有電話喺度咧，已經冇人接㗎啦。咁啊呢啲好可能咧就早已經結曬業㗎啦嚇。所以大家如果喺中國大陸咧去旅行嘅話咧， 你要打電話去問一問嗰度係咪真係有旅行社先好去啊？唔係嘅話都係有問題嘅嚇。咁所以咧，呢個都好大好明顯嘅。咁所以中國大陸而家嘅情況咧，都係非常非常之令人擔憂，睇到佢哋嘅失業啊，失業越多，失業率越大，治安唔好啦，亦都係使到咗呢個地方咧可能會動盪嘅。咁中共其實而家咧，習總要將公安啊，要將國安啊，集喺自己嘅手上邊咧，亦都可能會懲治呢啲人嘅嚇。咁你可能會係咁樣嘅一個情況嚟嘅。OK，咁我哋睇下呢啲我哋啲觀眾一啲回應先。咁啊，喺你睇我哋嘅回應講回應之前咧，亦都係同大家講下，如果你而家睇緊我哋嘅節目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點擊右下角訂閱，順便咧點擊埋小鈴鐺。咁我哋每一次有節目嘅時候咧，都會通知你嘅。咁啊，我哋呢個頻道咧有好多其他節目嚇，咁亦都希望大家咧去睇下我哋其他嘅一啲節目，去支持下我哋呢啲其他嘅節目嘅。咁睇下觀眾一啲回應先。好快民怨爆發，革命隨時一觸即發嚇。啱啊，都會有可能嘅。但係如果按照今日路橋會出呢、這個內容㗎啦，咁其實咧習總將公安同埋國安咧都捅喺自己嘅手上邊嘅話咧，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嘅。但係中國大陸自己內部，中共自己內部，如果係出事嘅話咧，可能會更加容易。香港人咧唔適應英國生活，好多人回流香港，係咩？哦，OK，咁啊要睇下佢哋嘅情況點樣啦。咁我哋要了解一下大陸生意難做，關門大吉。咁啊，如果回流香港嘅話，香港經濟唔好嘅話，佢亦都唔係咁容易適應啊，係咪？咁啊，睇兩睇啦。咁到時我哋睇下啲數據嚇。琴日講咗啦，呢個口罩令啦，呢個香港成為咗孤島嚇，成為咗全球唯一一家呢個仲喺度辦布口罩令嘅呢個地方。咁啊，睇到咗李家超咁啊，喺28號嘅時候咧，就宣布咗話3月1號咧就全面撤銷強制口罩令噶啦。咁啊，琴日講到咗，本身佢哋喺3月8號先做檢討嘅。咁啊，李家超睇到唔著細色咯，可以咁講嚇，剩低咗最後一家可以講係鶴立雞群啊，都幾好嘅。如果真係係好嘢嘅話，鶴立雞群都幾好嘅。但係唔係好嘢嘅話咧，就難講啦，係咪？咁啊，所以佢撤銷咗呢個口罩令係3月1號開始，亦即聽日。其實講得清楚啲咧，而家就開始噶啦，因為而家咧應該係香港嘅3月1號嚇。咁所以咧撤銷口罩令入邊講到咗，無論係室內室外，以至係公共交通工具咧，都唔使戴口罩噶啦。咁啊，3年幾嚟嘅呢個政策咧，就可以講係到咗最後噶啦。咁啊，接近解除噶啦。咁啊，取消咗個口罩令咧，李家超當然係基於呢個香港疫情受控啦，係嘛，唔再反彈嘅跡象啦。咁其實早就冇啦。咁如果係要取消嘅話，早應該取消啦，係咪？咁啊，而家講咗好多個藉口，但係咧亦都講到咗，作為呢、這個醫院啊，或者老人院啦，呢啲咁嘅高風險場所嘅話咧，呢啲出入口咧都係嘅人咧都要戴口罩。咁相對嚟講咧，亦都係可以理解嚇。咁大家亦都可以去睇下，但係仲有一樣嘢咧，亦都想提醒大家嘅。我亦都睇到啲網民咧都講到咗話，哇！如果你而家取消口罩令，咁喺2019年10月份嘅時候咧，港府緊急通過咗一個蒙面法嚇。咁啊，呢個蒙面法咧，就係講緊禁止任何人呢個會集會嘛，係咪遊行非法集結啊嘛？咁啊，使用蒙面嘅呢個物品啊嘛。咁而家你嘅口罩令一解除，咁有啲人講話：，我而家戴緊隻口罩，咁我出街嘅時候我戴住個口罩得，因為佢解除口罩令唔係唔俾你戴口罩啊嘛，你係可以戴口罩噶。你自己可以隨意噶嘛，係咪？咁如果係你取消咗，咁我而家戴住個口罩上車，咁啊有2、3個人，咁你會唔會拉我咧？咁因為有個蒙面法嘅問題啊嘛，咁所以有啲人咧亦都問到李家超話：，要唔要解除呢個廢除呢個蒙面法咧？咁李家超講話：，呢個係兩回事嚟㗎，現階段咧唔會處理蒙面法嘅呢樣嘢，咁啊會喺適當嘅時候檢討咁。嗱，適當嘅時候檢討都得，問題嘅關鍵係。咁你呢啲所謂嘅警察執法嘅時候咧，會唔會出現大細超啦？係咪？你唔中意我嘅時候，你用蒙面法，認為冇事嘅時候咧，你就唔理啦。咁啊呢個因為 當時咧，亦都係呢個蒙面法嘅情況咧，拉咗成600多人，咁啊導致咗70多人咧被檢控嘅，有20多人咧係被定罪噶嘛。咁呢個係2022年6月份截止到嗰陣時咧，係呢一個數據嚟噶嚇。咁就係所以有網民講緊話，如果我被呢個出街嘅時候被拉點辦啦，係咪？咁啊呢個講話即係而家咧講緊話，今日戴口罩會被人拉，聽日咧唔戴口罩咧，咁啊聽日戴咗口罩咧，亦都會被人拉啊！咁今日唔戴口罩，即係未撤銷口罩令嘅時候咧，唔戴口罩會被人拉；撤銷咗口罩令，戴口罩可能都被人拉。其實咧係有呢啲咁嘅可能嘅，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呢個情況，咁啊都幾搞笑下嘅。咁再同另外同大家講另外一個消息，咁呢個消息咧，大家尤其係啲異議人士都要注意嘅嚇。咁啊，路透社而家講緊。他哋有2名記者咧，佢嘅身份被盜用咗，咁啊被不明人士盜用咗佢哋身份，咁啊利用咗佢哋呢個身份咧，喺社交平台上邊咧去接觸一啲喺海外嘅香港人，甚至乎係大陸嘅維權人士噶，咁啊索取佢哋受訪者嘅個人資料，咁啊所以咧我睇到記協喺28號嘅時候咧，亦都發表咗聲明譴責有關嘅欺騙行為。敦促有關人士立即停止，提醒大家在回應敏感問題的時候必須要核實一下這個記者的身份。舉了一個例子，首先就是這個關於澳洲的華裔藝術家巴吊草，他在 Twitter 上面曝光了一個消息，就說他近期有一個姓彭的這個路透社記者通過了 Telegram 和 Instagram聯繫佢嘅，咁但係咧，對方提供嘅記者證據當時睇到都係過期嘅，所以咧佢都幾醒目下噶。咁佢所以咧睇到過期嘅話咧，佢就直接聯繫咗路透社同名記者去求證嘅，發現咧聯繫佢嗰個人咧係冒牌記者，所以就爆咗呢單事出嚟嘅。所以大家如果係你自己有呢個咁嘅敏感身份嘅嚇，或者你朋友有啲咁嘅咧，亦都要提醒佢哋。一定要通過，如果是不熟的話，或者是第一次跟你接觸的話，你一定要跟他經過2重的或者甚至乎3重的這個核實，了解一下是不是真的那個人才好做的。如果不是的話，這些這樣的冒牌的人多數是中共的國安警察辦的。他辦的原因是什麼呢？他可以通過通話的過程之中，可能會定位你的地方，你所在的地方，可能會對你有所行動，甚至乎總言之他就是有這些企圖。因為除了聯繫巴吊草之外，亦都是因為這些記者亦都是通過 Telegram 接觸到他們一個專業裡面的管理人員，要求做採訪，他提出的問題是其實涉及有犯國安法嘅嫌疑嘅嚇，使到咧呢個管理員咧覺得奇怪，拒絕接受採訪啦。咁所以而家嘅情況咧，路透社自己都講緊話，而家盜用咗身份嘅咧，係駐港嘅特約記者同埋香港分社嘅記者呢兩個人啊。咁所以咧，佢哋講緊大家要小心。咁所以呢個都係同大家要講下呢一個情況啊，等大家知道一下。OK， 咁啊，再同大家講一個笑話啦。這個笑話咧真係真係得。淡笑啦。上個星期中共咪提出咗一個叫做俄烏嘅和平計劃嘅，咁啊最重要推出咗12條嘅，係咪？咁啊我哋一直講緊呢12條，基本上唔使點講噶啦。咁啊唔單止受到咗西方國家嘅質疑同埋抨擊，咁而家嘅情況係咩咧？沉默咗幾日之後，莫斯科咧就喺27號方面咧就俾咗中共呢個所謂和平計劃咧，可以講係潑咗一盆冷水。咁亦都係講明咗啦，普京咧係呢個否決咗習近平嚇。咁克里姆林宮係點講嘅咧？咁佢哋講緊話已經注意到中方方面咧提出咗呢個動議嘅啦。對於呢個和平解決方案咧，呢個佢嘅細節咧，我哋仲要係進行呢個詳細仔細啲嘅分析，要考慮到各方嘅利益差異好大。呢個係一個非常之漫長同埋充滿壓力嘅過程，呢啲純粹係廢話嚟嘅。咁跟住講到咗一句話，佢講話我哋注意到咧，佢哋嘅即係我哋嘅朋友啦，咁俄羅斯自己講啦，佢哋嘅朋友咧，中國嘅朋友咁提出嘅計劃，但係目前咧未睇到咧 有通向和平嘅任何條件。咁呢句話咁啊，即係講話，連你提出嗰個計劃嘅話咧，嗰所有條件都唔適合我哋。OK， 咁啊講得清楚啲就講個集中之。咁啊，所以咧，哈里姆林宮亦都再次強調一次，講話呢個特別軍事行動咧，將會繼續落去嘅。咁啊，話俄方咧將會朝住既定嘅目標邁進。咁啊，即係習總提出呢個12條咧，冇得到咗俄羅斯嘅正面回應啦，係咪？咁啊，俄羅斯咧，因為你嗰12條咧，同呢個12點咧，既冇同俄羅斯商量，亦都冇同烏克蘭商量，咁有咩意思啦？係咪？咁所以咧，呢一個本身就係中共自己自說自話嘅，而本身同佢戰略盟友嘅俄羅斯咧，本身應該係保持密切聯繫嘅，係咪？咁啊，而家嘅情況咧就係咁樣噶啦。咁所以莫斯科最新嘅呢個否決中共嘅立場嘅話咧，睇到係咪好少啊？咁當然，美國方面咧已經好明確咁講咗拒絕中共嘅呢一個咁嘅和平計劃啦。咁因為拜登講話，中共呢個和平計劃咧，除咗對俄羅斯有用之外咧，有好處之外咧，任何人咧都冇好處嘅，係嘛？咁啊呢個其實就係咁樣嘅，都話唔公正嘅。咁所以咧呢個諗法係唔合理嘅，就咁樣。咁澤連斯基點諗咧？一個烏克蘭呢個總統嚟噶嘛？咁佢講話佢冇拒絕中共提議啊，但係咧佢講話我哋要謹慎咁呢個睇下呢個情況下，唔會同意咧任何有條件向俄羅斯割讓土地嘅和平協議。咁中共從頭到尾咧，呢個所謂和平計劃咧，都係有呼籲講話所有國家維護呢個國家領土咁啊，但係佢又冇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喎，咁所以佢本身呢個咁嘅和平協議咧，其實亦都係一個非常之矛盾嘅。當然澤連斯基咧講咗句話咧，習總咧都係冇辦法回答噶啦。佢希望同阿習總咧係見面嘅，討論一下咧呢個關於呢個領土嘅完整性問題，佢話佢相信咧，只有一個領土受到咗攻擊嘅國家咧，才能發起任何嘅和平倡議。咁即係講阿習總提出任何嘅和平倡議咧，都係多餘嘅。OK， 咁即係否決埋你，咁所以呢個都幾好笑嘅。咁再嚟一個更加好笑嘅咧，就係中共咧有可能成為咗幫助烏克蘭嘅呢個武器供應國喎，而唔係供應商嚇。咩意思咧？而家睇到咗烏克蘭其實咧喺武器方面咧一直呼籲包括咗歐盟啦，包括咗北約啦，包括咗美國啦，好多嘅發達國家在內咧都講話佢哋缺少好多呢個進攻性武器啊、防禦性武器啊，甚至乎呢啲大殺傷力武器嘅。咁啊，西方國家咧一直提供武器咧，仍然冇法滿足到烏克蘭軍隊嘅實際性需求啦。咁美國方面而家正在考慮嘅係咩咧？就將佢哋繳獲到嘅超過成100萬發子彈，同埋4000支嘅中國製造嘅56衝鋒槍嚇，咁啊呢個佢係仿製咗當時蘇聯嘅 AK-47 嘅呢個突擊步槍，咁啊同埋1000支蘇製嘅 AKS 74U 嘅短擊嘅步槍叫做嚇，仲有呢一個叫做 PKM 嘅機關槍，要提供俾烏克蘭軍隊用嘅。咁啊，呢啲武器邊度嚟嘅咧？係美國同北約啦，喺海上邊截獲咗送去伊朗嘅武器嘅。咁啊，呢個係第一個，就係2022年底嘅時候咧，美國就截獲咗一批伊朗嘅軍火啦。咁包括咗啱先講緊嘅上100萬發嘅子彈，同埋7000幾發嘅呢個火箭彈添啊。咁啊，呢個咧就係今年年初嘅時候咧，美國嘅海軍驅逐艦咧。呢個蘇利文號嚇，咁啊佢哋係驅逐艦嚟噶嘛，佢哋又接獲咗喺伊朗運出嚟嘅2000支中國製嘅561突擊步槍，同埋伊朗仿咗蘇聯嘅叫做 AKS-76U 嘅突擊步槍嘅。咁因為之前咧亦都睇到咗法國嘅海軍咧，亦都喺伊朗嘅貨船入邊咧，又接獲咗一批3000支嘅突擊步槍同埋60萬發嘅子彈。咁啊，根據呢個統計嘅話咧，咁而家北約咧已經係從伊朗嘅手上邊咧截獲咗4000支嘅步槍噶啦。咁大家睇到咗呢個照片啦，係嘛？咁啊呢個真係擺滿咗好多嘅掟方先擺得滿嘅。咁啊呢啲突擊步槍咧係佈滿咗2艘驅逐艦嘅呢個甲板嘅喎。 因為兩伊期間咧，伊朗從中共嘅手上邊咧購買咗大量嘅56系列嘅呢個突擊步槍啊，咁啊後嚟咧就開始仿製，咁啊呢一次咧被美國同埋法國截胡，攞咗咁多嘅呢個突擊步槍嘅話咧，可以俾烏克蘭用幾多咧？可以足可以裝備烏克蘭嘅人咧係十幾個營啊，咁啊呢個亦都烏克蘭開始可能俾烏克蘭用嘅呢個其中嘅一個原因嘅啦，咁啊呢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信息嚟嘅。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咪中共咧咪成為咗呢個武器供應國俾呢個烏克蘭啦。雖然佢唔願意，但係咧呢係佢仔噶嘛，嗰啲槍，咁仲有啲子彈啦，係咪？咁啊伊朗亦都係唔願意嘅，因為伊朗啱啱冇幾耐之前咧，咪去咗中國大陸訪問嘅，係咪？咁而家咧呢個就係伊朗、中國同埋俄羅斯咧，而家被稱為新嘅軸心國啊嘛。咁呢個咧就係佢哋捆綁埋一齊，咁佢哋伊朗同埋中國大陸咧，中共咧嚇，咁呢兩個國家提供嘅武器去打俄羅斯喎，係咪好好笑咧？咁呢個其實咧都幾搞笑嘅一個內容嚟嘅。咁另外一個亦都想同大家講下，呢個其實喺27號嘅時候咧，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咧係突然之間訪問咗基輔嚇，咁啊當時亦都話向基輔再撥12.5億嘅美金嘅援助嘅，咁啊呢個。同時其實耶倫也都警告中共不要提供致命性武器給俄羅斯，所以他也都說美國和烏克蘭在一起，這個其實幫助都已經是表現到這件事了。總計來說的話，現在只是美國向烏克蘭提供的援助都超過500億了，所以也都看到了在美國裡面的包括共和黨議員在內都在呼籲一件事，就說說提供了咁多錢俾烏克蘭，其實我哋有冇清單嘅咧？啲錢邊度去咗咧？其實呢個係需要俾美國民眾知道嘅嚇，唔係講話支持烏克蘭唔重要，或者係唔可以支持佢，係可以支持。但係呢啲錢用喺邊度？點樣用嘅？買咗啲乜嘢？俾咗幾多烏克蘭？其實係應該有個清單，有一個比較具體嘅數據咧，俾我哋啲呢個。人民選出來的代表，起碼國會議員看到的，這個呢其實是要監督的一個條件來的。因為之前呢講緊這個美國的這個數字貨幣這個平台呢倒閉的時候呢，就講緊烏克蘭當時也大量投資了這間公司的嘛，而這間公司的 CEO 現在被起訴那個呢，他其實是民主黨裡面的大力支持者，咁啊呢一個情況咧，亦都使到大家咧，佢認為哇，會唔會有啲錢咧，去流入咗呢啲股市啊，呢啲去炒作呢啲方面去咧？咁呢其實亦都係需要我哋去知道嘅嚇。咁所以有人提出嚟話，呢咁多錢俾咗烏克蘭，究竟嘅清單係咩？佢哋做咗咩？咁其實我哋都想知道。咁所以到時我哋睇下真係有冇呢個咁嘅情況出現啦。咁所以亦都同大家講下。另外一個亦都係想提醒，尤其係而家喺香港住緊嘅朋友，咁啊，如果你哋上中國大陸，甚至乎咧用緊中國大陸嘅 Android 系統嘅智能手機嘅話咧，咁你大家一定要注意要小心啦。因為點解咧？一項研究嘅新嘅發現啊，有三個品牌，亦都係三家中國嘅品牌咧，係有三個品牌嘅手機用咗呢個 Android 呢個系統嘅手提電話嚇。他們的用戶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他們的訊息是大量地被洩漏的，這個訊息是驚人的，而且不只是說他拿著這個手機去到外地就可以停止，不停止，就算外地的資訊都是大量地流失的，現在目前看到還是未有停止的現象，這個是非常恐怖。所以如果我見到有些朋友是用了中國大陸的手機在美國方面用，或者在其他地方用的話，你的資訊分分鐘，如果你用 Android 的，分分鐘會是去了中國大陸的，一點都不奇怪的。那這個研究是由哪裡開始的呢？就是愛丁堡大學和這個都柏林聖三一學院，他們是聯合做的這個這樣的調查的。那他們調查了這個，因為中國大陸用 Android 系統的用戶是最多的嘛，全球最多，因為除了蘋果之外還有 Android 啦，係咪？所以決定用有三款手機咧，佢哋攞嚟檢測嘅。呢三款手機咧都係相當之流行嘅，就係小米嘅呢個Redmi 咁啊，呢個Note 11嚇，咁啊有個OnePlus 咁啊一加咧九 R 同埋呢個 Realme 嘅真我啦，咁啊呢個品牌旗下嘅呢個叫 Q3 Pro 嚇，咁啊呢三個手機佢哋攞嚟做測試嘅。咁佢哋發現係咩咧？佢講話我哋嘅研究發現咧係佢話對比做一個例子俾大家聽。咁佢講話歐洲市場製造嘅電話咧，即係同款電話，如果係喺歐洲市場製造嘅話咧，佢為中國市場製造電話披露大約咧係差成三四倍嘅資訊嘅。咁而用戶咧係冇能力退出嚟嘅喎。咁佢講話單獨咁嚟睇咧，佢話呢啲資訊使用嘅一啲服務咧係必要嘅，譬如供應商即係呢一個手機供應商嚇，佢要知道呢個程式同埋講俾你知，呢個系統要更新，佢會知道，佢會講俾你知，所以咧佢要攞你嘅信息，呢個係供應商知道嘅。佢另外一個咧就係譬如地圖，咁你要使用地圖嘅時候咧，人哋要知道你嘅定位喺邊度先要提供服務嘛。咁佢話呢一個咧唔奇怪嘅。佢覺得奇怪嘅係咩咧？係好多嘅服務咧，係抽取咗唔少嘅呢個種類嘅資訊，加上咗透露咗個別用戶咧過多嘅資訊咧，構成咗私隱流出嘅問題。即係講話其實有啲手機 app， 包括手機 app 在內啦，其實佢哋係唔需要呢啲資訊嘅話，佢哋都係透露咗。其實之前我哋已經講到咗啦，包括咗滴滴在內啦嚇，咁啊呢啲咁嘅喺中國大陸嘅打的。或者是點餐啊呢啲咁嘅手機 app 咧，佢哋其實好多資訊咧係唔需要知道嘅。但係咧，佢哋喺設計呢個手機 app 嘅時候咧，其實係利用咗 Android 嘅一啲漏洞啦，係將佢哋手機 app 入邊嘅所有嘅抽取個人私隱嘅呢啲資訊咧，都加曬喺入邊。只要你一下載咗佢呢個 app 嘅話咧，你用唔用佢服務嘅話咧，你嘅資訊都會無限量咁長期流向佢哋嘅嗰度噶啦。呢、這個我哋之前其實喺講財經節目嘅時候，其實講過嘅呢個資訊嚇。咁而家因為而家人哋研究報告入邊咧，係講得非常之清楚呢個咁嘅情況，所以講俾大家知，只要你用中國大陸嘅手機，你就會出現咗呢個咁問題噶啦。咁啊，研究人員咧亦都講到咗，佢講話其實使用呢個代理人技術嘅話咧，截取電話發出嚟嘅信息咧。並且解讀呢一項研究咧，觀察咗四種資訊有冇流出，包括咗系統資訊、地點資訊、個人資訊同埋社會資訊啦。包含咗覆蓋電話號碼、全球定位呢啲咁嘅情況啦嚇。咁佢哋講話，用戶咧唔能夠喺電話上邊得到咗得知乜嘢資訊流出嚟，呢個先係關鍵所在，因為你嘅所有嘅包括咗通話同埋短信嘅記錄咧。都可以流出去嘅，所以佢哋講到咗話呢啲資訊都可能被利用為唔道德嘅用途，咁啊包括咗你特定定向你嘅宗教信仰啦，或者係性取向啦，咁我哋之前咪講到咗喺維吾爾呢個地方新疆嗰個地方咧，你所有嘅手機咧全部被定位曬噶啦，全部被監控曬噶啦，所以佢啱先講緊嘅宗教信仰啊呢方面嘅話咧，其實一啲都冇錯噶嚇，咁佢其實亦。入邊亦都解釋咗穆斯林作為咗呢個咁嘅特定人群嘅話咧，亦都係被呢個定位咗嘅。咁呢個就係而家講緊嘅嘢。所以咧，如果你係用緊呢啲咁嘅中國大陸出嘅手機嘅話咧，佢用咗三款手機，其他嗰啲會唔會咧？其實一樣會，因為佢哋其實都係會係用 Android 嘅，佢哋一樣會係咁做。既然佢係用咗呢啲手機，呢款手機有嘅話，佢點解？第二款手機冇啦，係咪？咁其實係一個好簡單嘅一個道理。咁啊，華為手機更加啦，之前亦都講到咗啦。所以本身呢啲咧都係一個問題嚟噶，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啲。所以點解講話用外國或者係西方生產嘅手機出嚟嘅話咧，相對嚟講咧都有一個法律嘅保障嚇。咁起碼保障到你咧可以有些少嘅私隱啦，可以咁講啦。雖然佢哋都有後門，但係咧佢哋都有一定嘅。法律喺度制約緊嘅，咁呢個都係同中國大陸係完全唔同嘅，完全開放曬嘅。而你呢啲資訊咧，完全俾中國大陸已經攞曬噶啦，所以咩健康碼之類嗰啲，其實係一樣道理嚟嘅。OK， 咁啊，同大家今日就講到呢度，好多謝大家，我哋聽日再見，拜拜。